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正能量。Hello， 大家好，我是 Dominic， 欢迎收听长篇闲扯淡节目 Z Talk。Z 可以说是苹果的一个怎么说？一个爆点吧，憋了个大招，而且憋了很多东西出来。那我们就来隶属一下。首先硬件上，硬件方面，这次他对于他一个最工作站级别的 Mac Pro 的工作站机器进行了一次更新，而且这次对这台机器，无论从硬件还是从外观上，都可以说我觉得是一个次世代台机的一个代表吧。外形可能大家通过一些科技媒体的一些种种报道都已经看到了，很有意思，一个圆柱形的一个结构，而且内部结构它将主板不像其他机器一样是统一在一块上，它将主板分成三块，并且堆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极大的节约了空间，然后整台机器使用的是12核的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然后支持双工作站级的 GPU， 就是 AMD 的那个 Power Pro， 再其次呢就是它一些硬件上，特别是这次有一个爆点，就是它支持了，它是目前为止台式机里面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支持 4K 串流的一个机器，因为它的显示芯片的确是很强大，然后另外呢，就是相对于上一代的 Mac Pro， 这次它也和这个E3版的 Mac Pro 也和。苹果更新比较快的 MacBook Pro、MacBook 的等等机器一样，加入了 Thunderbolt， 而且现在一加就是直接六个 Thunderbolt 2的一个端口，总共可以支持20 Gbps 传输的一个带宽，当然这个 Gbp 是小的 Gbp， 另外呢还有四个 USB 3.0。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因为有些设备还是需要 USB 的一些支持，不能完全抛开 USB。苹果在这方面的确在硬件方面的确用得很激进。英特尔刚刚没多久推出那个 Thunderbolt 2.0 的一个标准，它这次就已经实实在在在机器上已经呈现给大家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另外呢 Mac Pro 也是为数不多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仅有的吧，它这条新产线是完全美国组装，不像我们其他的苹果产品或者其他公司的电子产品，它是在中国生产一样，它这台机器是100%美国组装。价格的话，这次WWDC 没有公布，不过按照苹果的惯例的话，应该会接替上一代 Mac Pro 的价格，大概高配的在28000左右吧，在28000左右。相对于可能觉得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大家去想一想，和其他的同一阶级的一些达到这个段位的机器相比的话。这个价格还并不是特别的高，比如说之前刚刚发布的那个AlienWorld 的一个台式机，差不多也是这个级别，所以就从工作站的机器上来讲的话 ，Mac Pro 是也不算特别的怎么说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一台机器，的确对吧，我给它的定义是高能机，绝对高能啊！这个是我认为这次在硬件上 WWDC 本届 WWDC 最大的一个重磅炸弹。 再其次呢，就是另外一款硬件就是 Air。这次的 Air 呢 ，Air 终于抛开了我们一直认为 Air 的一个比较鸡肋的一个设定啊，它这次特别像11寸的 Air 直接就甩掉了它沿用多久的64GB 版本。的确 ，64GB 的 SSD 的确不怎么够用。它这次是 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128GB 和一个 256GB 的一个版本，就是这样两个版本11寸。这也是苹果这次所有的 MacBook 系列里面第一批使用第一个使用 Haswell 那个 CPU 框架 的机器。从发布会上来看，他说，官方给予的那个给予的时间，它的续航时间，11寸的可以达到9小时，而13寸可以达到12小时，那么而旧版本的呢，分别是5到7个小时。这一方面可以说，一方面呢是电池变大了，电池的技术提升了一点，容量提升了。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新的芯片组的低功耗，相对于 Everbridge 来说，它对电源使用这方面又进行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优化，也是值得称赞的。另外呢，同时绑定 Haswell 芯片组，还有就是 Geographics HD 5000的 GPU， 这也是目前为止极限里面比较强的吧，因为上一代就是 Geographics HD 4000，4000的话基本上可以与比如说 610M 510M 这些低端的独立显卡相抗衡了，但是它的极限能力还不是特别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在这次的 MacBook Air 上面使用 Retina。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折中办法，因为据部分用户像也有说到嘛，就是13寸的那个 Retina MacBook Pro 在跑一些程序或者是一些渲染啊，或者需要用到 GPU 这方面有些力不从心，这也是因为它使用集成显卡的一个关系。不过随着技术以后发展的话，像这种便携本上面的集成显卡的工作能力和将会越来越强，这也是可以预见的，可以预见的。Haswell 的话，怎么说呢？我现在还没摸过这些，因为刚刚出嘛，所以我也不好说。总的来说，它可还是延续了一个从 Sunday Bridge 和那个 Every Bridge。的一个路子吧，越来越低能耗，然后更高更快更强嘛，还是这么一个路子，硬件上这次就这两个，不过也已经很受瞩目了，我觉得也已经很受瞩目了。软件上的软件得慢慢说，软件慢慢说，软件更加软，苹果是一家软件公司，所以软件这方面，它在它 WWDC 上面的每年的作为都是非常大的，也是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它看的比较重的一个这一方面。软件我们先来讲讲 macOS 10。macOS 10这次我。给大家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终于抛弃掉了，也不说抛弃吧，就是终止，我估计猫科动物也已经用完了名字，终止了使用大型猫科动物作为他系统版本号代号命名的一个惯例啊，也就是说我现在机器正在录着音的这台机器上面跑的那个 Mountain Lion 将是最后一个使用猫科动物命名的那个 macOS 10的那个系统版本。下一代的呢，也就是 10.9 的那个系统呢，有网上翻译叫小牛，但是 Maverick 这个这个翻译的话，其实的官方给出的那个意思解释是加州海边的一个浪很大的一个冲浪名点，就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了。那也那按照这个趋势来说的话，那有弄得不好会出比如说 macOS 长城什么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歪歪了。我也在昨天也在昨天晚些时候去把这个开发者版本的 beta 1版本吧，应该是给弄下来装在机器上了。给我的感觉是大的方向上和之前并没有很大改观。苹果系统是这样的，从当年我第一个次接触的系统那个 Tiger后来的那个 Snow Leopard， 再是后面的 Lion 啊，然后是用的比较时间，我现在用的时间最长的那个 Mountain Lion， 一直到现在，它那个大方向上面的改动并不是很大，而是在一些小的一些东西、小的功能啊、一些人性化功能、方便的一些功能上面，它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而这次呢，也是大的方向它还是没有变。基本上我感觉和之前的 Mountain Lion 也是一个无缝的一个对接嘛，这我觉得是件好事。为什么呢？像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家公司，隔壁家公司就是微软。微软想一心想创新，结果大家可以看到从 Vista 的创新就遭遇了很大的瓶颈，就让大家就是很多人诟病。那到 Win7 大家终于适应了之后，然后到 Win8 它大刀阔斧的改了很多东西之后，大家就觉得非常之不适应，就增加了大家使用和那个使用那个系统的一个学习成本，而对于 macOS 呢，它这个成本基本不存在啊。基本不存在，但当然你有一些小的一些地方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但大方向还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一次它在一些小功能上面，我认为最值得看的就是两个点。一个是多屏支持，这次终于支持多屏了不是以前也是有的，但是以前是多屏放出来的时候，多屏连接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就是类似于 Windows 的一个演示模式一样，它没有办法把一些 apps 放在上面，你只能看到一个背景在那里。对，而这次呢多屏显示就是你直接可以分出来好几个屏，每个屏都是看上去跟一个屏一样，这个有好处。当然在设置上也是可以切换的，很有意思。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内存压缩机制主要是就是降低那个硬盘写回的一个数据吞吐。这个有什么好处？因为内存压缩机制呢，它需要首先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内存，起码你得8个 G 是吧。但是现在内存大家的Mac 的机器上面跑的那个内存新的机器上面跑的内存基本上都是8个 G 以上吧，8个 G 的话，8个 G 是起点吧。那你这样内存写回的话，很快嘛。你毕竟大家的硬盘并不是所有人的硬盘都是 SSD， 而且硬盘你走硬盘那条线和你走内存那条线去写入和读取一些数据的话，那肯定是内存要快。那所以说大家会很多人觉得第一印象就是新的那个10.9 它的那个系统的一些流畅度来说要稍高于 Mountain Lion。 我觉得这项那个新功能可能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在我认为就这么两点。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发布会的时候，那天晚上看发布会的时候，你要是那天凌晨看发布会的时候，他着重对于那个 iCloud 和 Safari 着重讲，特别是 iCloud。 这次 iCloud 呢，大家我们可以很流畅的在Windows 的那个机器上面跑。我在发布会上也特别拿了台装着应该是 Win8 的那个机器上面，在 IE 的浏览器里面打开iCloud。而且这次 iCloud 里面你可以直接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是网页版的一个 iWork 的一个编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之前没有。然后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我觉得就是Google 的那个在线的那一套东西啊。 iWork 我本人用的比较少，所以这里我就不说了。再讲 Safari 的话，我们苹果公司也这次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走数据路线，就是各种对比各种数据，和特别是跟 Chrome 和那个同一框架下的非 IE 内核的那个 Firefox 是直接被 Chrome 和Safari 给秒杀了，而目前为止用的都是同样内核的Safari 和 Chrome 呢。Safari 在 SunSpider 的速度要比 Chrome 要高 1.44 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你的响应速度会比 Chrome 要快得多。不过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升级吧，可能还需要等一等，等到今年秋天的时候，因为现在还是开发者预览版吧，毕竟还不是特别成熟，等到秋天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就可以下载和购买了。价格我估计在200左右吧。当年 Mountain Lion 就是这个价格吧，苹果它还是比较给力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还 OK， 支持正版。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开始说重头了，重头是不是重头呢？ iOS 7昨天四点多钟我发布会将近四点钟发布会结束，我把截图发了一下之后，然后吐了一下槽，然后就睡了之后要一觉起来，好，世界全部变样了。微博、人人，包括其他的一些科技媒体都围绕着 iOS 7做了很大篇幅的一些报道，或者是大家吐槽报道报道然后骂战是吧，就是挺 iOS 7的人和倒 iOS 7的人明显站成两派很有意思。这次 iOS 7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轰动？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很大原因是有 iPhone 的比有 Mac 的人要多iPhone 的群众基础要比Mac 要多，而且有 Mac 的真正用 macOS 的系统的人就是说我周围很少，也要少一点。这个层层递少之后呢，那发布会之后那关注焦点那自然就不会在时间久了的系统上面，所以就放到了大家都可以垂直可以摸得到的 iPhone 的 iOS 7上面。这次 iOS 7最大的变化就是用了新的 UI， 扁平化设计，去除了之前的拟物化的，沿用了很长时间的拟物化的一个概念，一个中设计中心吧，这次都以扁平化设计，然后呢各种毛玻璃效果，我觉得当时有一看到，很有意思，有点像他那个Johnny F 又是 Johnny F 在一个白色的背景之下，然后再介绍 iOS 7的那个宣传的一个视频，就是在发布会的时候的一个宣传视频，然后到时候看到毛玻璃效果，就是当时就有一种看到了 Win 7的影子，当时很有意思。另外呢大家直观的就是这么一点，另外就是它加了很多很多小工具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我一直以来为什么就是没有入 iPhone 的，因为怎么说一方面它比较贵，我承认一方面它比较贵，再一方面呢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它的整体虽然说加了很多小的一些改动， 它整体并没有大的跟大的一些改变。越狱我不说啊，越狱是你加入一些插件啊之类的会对系统进行补充。其实为什么会有越狱插件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开发者或者是很多用户对于那么怎么说，我可以说是陈旧吧，它整个框架都很陈旧的 iOS 的一种控诉，就是说你要加入这个功能，比如说像之前以前没有的安卓上面一直有的一个下拉抽屉，我叫抽屉的一个设置，以前是没有的，后来加入的，哎，这个在越狱的时候有，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也逐步加入到iOS 里面，不断在吸收嘛，像特别这次它吸收的特别厉害。我们在上面，我当时就说我在上面看到了 Migo WebOS Windows Phone 和 Android 4.0 Holo 风格的影子，的确是这样。看到了，特别它的一些 UI 我觉得真的很像 Migo 当年 Migo 的那些影子。很多人说不好看，但是我觉得看一个图标其实无所谓了，因为第三方的图标等你真正把系统刷了，系统升到那个现在 beta 版本 beta 1嘛，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升了，你把真正现在还没有改图标那些其他应用装进去之后，你再切换到第二屏去看看，其实也没什么区别，真的没什么区别。但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它的一个控制中心就是有从下方滑出的一个控制面板。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个本次它那个系统更新第七代的 iOS 系统更新里面做的最好的一点。我本身很喜欢这种小工具，而且它做的这个怎么说，很多人说很简单，就是拿一个，就类似于拿一个山寨绘图工具自己画一个出来。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太简单了，看上去就很符合像虽然没有达到像Android 的4.2上面4.0之后的那种 Holo 的那种风格，但是我觉得和它之前也是一种进步嘛，很简洁。一个系统其实大家除了看它的 UI 之外，还要看它的那个，我觉得信息的一个集中量的一个东西。我给它这是这个感觉，就是你可以在最少的那个你主观去给它操控获得信息的那个介入的步骤，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那些信息。然后这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在一个面板里面看到很多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那个Windows Phone 的动态磁贴，也是这个道理。它那个动态磁贴实时更新吧，有很多信息，你直接在第一屏，你甚至不用介入，它自动会更新啊翻转，一样的道理。这次iPhone 虽然没有说达到动态磁贴那个实时更新的状态，但是它也加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动画呀之类的啊，像特别像动画又要纪念一下当年的那个 Prom OS 啊翻转等等。然后呢，这次 Safari 呢也是重新设计过的啊。我有点像现在的 Chrome 吧，可以左右滑上下页新分页之类的，再其次呢，还有一点就是，它又加入了一个无限分享文档的一个概念。然后发布会的时候还说，还黑了一下，NFC， 就是你们不用，只要在同一个 WiFi 环境下就可以进行无限的一个数据分享嘛，你们不用拿着手机跟别人碰来碰去了，这个实在是高端黑啊，直接把NFC 给黑了，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吧？另外吧，就是在相机方面还加了一些，其实就是一些我估计算法，包括还有一些模式上的一些改变。不过很多人看到这个之后就说，哎，这怎么那么像 MIUI？ 这个我不加入任何评论吧，因为到这一步就是到了， 很多你自己关那个系统内部有了吗？省得我再去装什么装什么插件或者装什么软件了，这也是一个方便大家使用的一个点。然后iTunes Radio 这个或者叫 iRadio 终于出了，传了很长时间。我一开始的那个在开 WWDC 之前，除了扁平化设计这一块，另外就是它那个 iRadio 这一块，不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来。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包含在它里面的那个 iTunes， 它自己内部的那个 iTunes 里面，也算是一个点吧。不过可惜，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美国限定，也就像那个 Google Music 一样，有个美国限定。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有广告，不过稍微有点小广告，你只要不要像新浪，弹出这么多，新浪那个官方客户端弹出这么多广告，那还是 OK 的。
是的。
现在是 beta 1版本，支持从 iPhone 4到现在以后的电话，包括 iPad 2以后的电话，以后的那个 iPad。我觉得，iPhone 4S。去跑跑还是可以的。iPhone 4的话实在是太老了，已经没有必要再跑了吧。也不过大家也是在催，苹果公司也是在催大家换电话的，也是该换 iPhone 4的话是该换。恐怕本次 WWDC 给予我最大的最后总结一下吧。我觉得 iOS 7的确是个亮点。无论别人怎么说的话，我自己亲身试过之后，我觉得的确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亮点，也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苹果公司能够改动如此之大 ，Johnny Ive 可以改动如此之大。虽然很多人吐槽它的 UI 很像国内种种比如说 OPPO 啊或者步步高啊那些机器的 UI。不过这也只不过是个图标而已，很多人是没有看到它一些底层的东西，这些底层东西的确是可以说，虽然我不是开发者，但是我觉得很用心在做的一个东西。因为图标你换一下是很容易的，你从拟物化图标换成你现在的平面化图标很容易的，但是你有一些底层的东西你要修改之类的。那就需要一种魄力了，我叫它魄力。应该也没什么。欢迎大家去，到时候等到九月份的时候，第二次，下面还有一个苹果的发布会嘛，到九月份应该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可能会发，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会发会发布廉价版的 iPhone， 廉价版 iPhone 基本上是板上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嘛。廉价版 iPhone， 另外说一下，这次还有一个，之前也虽然没怎么传，但是有在说，就是高分辨率的一个iPad Mini 2，这次没有出，那肯定基本上苹果公司将它放到了下一次的那个。下一次的那个发布会里面，那下可能要留点悬念吧，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发布会砸这么多东西。这次还有一个就是新的那个 AirPlay， AirPlay 它那个自己的路由器，看上去和那个叫什么我叫 Mac Pro 叫大黑粗，AirPlay 就是小白系吧，这两个和现在。就是看上去有点像以前那个库本那个机箱的那个状态，库本的确很好看。现在看到现在的那个 Mac Pro， 如果它是个白色的话，又是个金属的话，那现在也是金属的，不过是黑黑的。黑黑的话，不过更有科技感吧。白色的话更有人文气息了。我估计弄得不好，还真会出一个白色。还有昨天我也在揣测。因为它这次是之前的 Mac Pro 是 双有单有四核版本，还有那个十二核版本嘛。这次十二核的话是两块至强 CPU 吧。那我想它肯定估计会出一个18000-16000左右的一个低配版，用一个六核的一个至强的那个一块 CPU 的那个。不过这也说不来。这个估计很多人都说这个估计是 Mac Pro 的最后几代倒数几代机器了，因为现在随着iMac 的性能越来越强， iMac 的主导力越来越强，iMac 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 Mac Pro 这条生产线可能，我只说可能命不久矣，有可能会被苹果公司砍掉，当然这也是没法说的。还有就是MacBook Pro 就是 MBP 普通平版本的 MacBP， 因为 Air 已经逐步在吞噬它的一部分市场了。现在新的那个 Air 的价格和 Pro 的那个价格已经相差的不多了， MacBook Pro 的价格已经相差不多了，这也是一个信号吧。逐步就像当年小白一样，小白一样 MacBook MVP 也要被逐步清理了，这是好事也是必然。哇，这期的 WWDC 我个人的给到汇总就到这里了，欢迎收听本次也就是第一次的 Z Talk 扯闲篇的闲扯淡的一个音频节目吧，下次再见。下期我们会说一说游戏本、高端游戏本和再次时代游戏主机，下回再见，拜拜。